友您好，今天的艺海漫游为您介绍钢琴演奏家陈冠宇。陈冠宇在学生时期就多次获得各种钢琴比赛的奖项和国际肯定，演奏才华可以说是表露无遗。拥有不少乐迷的他在乐坛活跃了很长时间，并且被称为台湾的钢琴王子。陈冠宇除了在学校任教，也十分频繁地参与各类型演出活动。除了每年定期的钢琴独奏会，他也时常和国内外知名演奏家以不同的组合形态演出，并且受邀与国内外著名乐团及指挥家合作表演，形式包括了钢琴独奏、室内乐与钢琴协奏曲，曲目也横跨古典乐曲和流行音乐。另外，在2007年，陈冠宇开启了他与高雄市立国乐团合作的经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邀请陈冠宇老师跟朋友们分享他和国乐团合作的经历。
知名钢琴演奏家陈冠宇在2007年2月中旬受邀参与了台湾台中的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的演出，
可以跟一些好的质感的节目一起来合作，我觉得其实是很光荣的事情。而且重点，其实我很相信在春节那一段时间做的一些很好的事情的话，会对自己往后都是好事。
对对，未来的一年
对都是一个正面的加分。对对，
在音乐界享誉已久的陈冠宇出版了22张钢琴演奏专辑，他被称为台湾的钢琴王子，目前在大学音乐科系执教。长久以来，陈冠宇一直热心积极地投入音乐教育及推广工作。在台中的新年晚会中，陈冠宇获得作曲家陈刚的授权，改编了著名的《梁祝》协奏曲，将原来由小提琴演奏的部分改为钢琴演奏。
真的，钢琴跟小提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说钢琴是西洋的乐器之王，音域88键又这么广，有清亮的高音，有厚实的中音，跟有一个很棒很浑厚的低音，这么棒的音域，哎，是不是可以来弥补小提琴它只有高音域的一些不足？因为钢琴的声音当然它的音域比较丰富，它听起来就没有像小提琴那么的凄美，那么的哀愁，它就有多了一些阳刚的味道，因为它的音响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多彩多姿。我发觉，哎，钢琴的《梁祝》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意境，感觉上《梁祝》的爱情故事不再那么的凄美了，反而有一种被祝福的感觉。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我们现在就祝福他吧，而且把它加上，一种比较雄壮的感觉。那我问了陈刚老师，我说，哎，可能跟你原来不太一样。
除了将它改编为钢琴演奏的曲子之外，这一次的演出让陈冠宇满心期待。他说和以往的表演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次我又很高兴，因为跟高士谷，跟一个中乐团，一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个国乐团的表现方式，哎，又不一样的感觉。那更可以把中国的五声七声音阶的，然后他们又在某些乐器，譬如说一开始像长笛的 solo， 他们真的可以用邦笛或是用中国笛一些，他们来表现真的很富中国的音色跟音响音乐的感觉的，来再加上我非常西方的这个乐器，这样加上起来，我觉得这次在这13号、14号的音乐会，哦，我现在想到就是完全是可能中西的West meets East, East meets West。
其实高士国算台湾的三个非常棒的职业的国乐团，那高士国的名气当然非常响亮，我以前也听过他们的演奏，那第一次实际跟他们一起合作，跟国乐团的这种合作当然跟西乐，就西方的交响乐团很不一样，因为本身东西方的乐器他们的发声的整个原理还有他们的音质整个特色当然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乐器，像笛子二胡啊，那像一些扬琴啊、笙啊、唢呐，这些都是非常传统而且很有这种民族风的感觉，所以整个很多民族的乐器这样子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国乐团，我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有在过年的感觉哦。我觉得我这次跟高雄市立国乐团合作的感觉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棒，那我也很有荣幸跟他们合作。非常好，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弹的时候，我觉得我昨天自己表演的时候跟我下午 rehearsal 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我自己每一次在台上表演我觉得是很奇妙的，怎么样奇妙，你可以感受到台下的观众的这个 feedback 就是他们的反应，还有你跟乐团之间的合作的默契跟指挥之间的这种感觉，我昨天觉得我昨天晚上是我从他们的 rehearsal 跟下午的彩排全部的最好的一次。
这是一次别出心裁的组合，也是非常特殊的演奏方式。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陈冠宇成功的演奏出这一首浪漫的乐章。
每天练琴长达6到8小时，陈冠宇非常重视基本功的养成。然而，要如何用指尖的琴声传达动人的乐章？要怎么样才能传达出一些感情的细节跟想法呢？我们来听听看陈冠宇怎么用钢琴说故事。
除了和高士国合奏的《梁祝协奏曲》之外，陈冠宇另外还演奏了由钢琴演奏兼作曲家谢小金编写的《龟》。对于演奏从没接触过的新曲谱，陈冠宇感觉相当兴奋。
其实我觉得很高兴有这样子不同的机缘跟不同的机会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在音乐的呈现。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弹钢琴就是用钢琴来说故事，来讲可能一首情歌、爱情的一些动人的乐章。那你看你的语言可以去分担跟传达一些感情的一些细节跟一些想法，可是钢琴的声音说实在话它没有像语言，它语言有文字，所以我觉得说你怎么样让这个没有文字的旋律能够去说故事，能够去说服人，能够去讲很多的所谓的七情六欲，那当然你要用你生活的丰富的一些经验跟体验，不管是大好或是大悲，这些喜怒哀乐你要去经历过了，你才能把它融入到你的琴声里面。归这首钢琴独奏曲就是衷心期盼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家，安身立命，找到心灵的依归，因为现代人很多人有家归不得，无法找到真正身心的归宿， 时常戴着假面具，过得很辛苦。所以《皈依》这首曲子能够带给人们内心的安定与坚强的勇气，这是谢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原始的创作的一个动机的解说。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光听它的原创就很好听，那就是感觉上很多天上的诸佛神仙下凡，很多的仙女，然后弄得很多的彩带，然后很美的很壮观的画面，然后整个天上是很多这种七彩祥和的那种锐光乍现那种感觉。它里面又有很多运用到中国乐器的，譬如说一开始这种可能琵琶或是古筝的那种感觉，那你怎么样用西方的乐器去把这种中国的琵琶弹拨的这种感觉，或是一个很不经意的一种很流水声，或是风吹的声音，因为它要把这种所谓的那种可能神仙马飞过去的这种感觉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你怎么样用88件的钢琴呢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我跟谢老师也花了1-2个钟头的时间，然后跟他讨论怎么样呈现。那他也跟我讲说，哎，他的原创希望这样子的去表现，那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创新。最主要我们这次另外一个场地家又是男生，两个男生把这个这么美的音乐把它诠释出来，就是一个作品，可是你有不同的组合的时候，那不同的乐器表现出来，这种感觉是给很多听的人有很多不同想象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音乐它一个非常伟大而且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哦。
陈冠宇用华丽的琴音诠释归的意境，他喜欢接受不同挑战，不同刺激。他说所谓的刺激就是给自己进步，给自己往前走的原动力。
古典音乐是一门广博精深、学无止境的音乐领域，而每一个作曲家都有个人的独特风格。 陈冠宇说，虽然他学了那么长时间的古典音乐，但是越学越觉得他真的是博大精深。喜欢贝多芬的陈冠宇计划在短时间之内弹完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他说，这些作品就是古典音乐里的新约圣经。
要如何才能演奏出令人为之惊叹的琴声呢？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陈冠宇谈到自己的亲身经验，他说要能独自和钢琴对白，而且可能要持续练琴达20年的功夫。
像我从小，我们都要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练钢琴。那所以学音乐的人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我觉得怎么样特性？台湾会较孤单，就是比较孤僻一点。可是我觉得说，你现在借着这种不同的旅行的演出，然后你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很多不同的环境，你会让你的视野扩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表演的方式，而且到处旅行，我很喜欢，因为让我的真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人、不同领域的人，那会让我觉得音乐里面有可以再加更多不同的东西。那去一个地方表演，那因为他主办单位临时的一个状况，让那天来的人没有办法像预期那么多。我不会演了，刚上台那种感觉，啊，人怎么这么少？哎呀，弹不下去了。哎呀，我要弹给谁听呢？可是后来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我觉得你弹当然有很多人听很好。可是你重要的是你那时候的表现，不管一个、100个或是1000个，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自己平常的练习的成果展现出来，你要对自己负责任，你要说服自己。因为我觉得舞台的表演很重要，就是表演者要先自己被自己的音乐说服了，他才能说服台下这个成千上万的听众。所以呢，我也告诉自己，没关系，3个、5个、50个、500个、1000个，只要你自己当天的表演现场的那个时刻，你的演出是自己被说服的，而且自己很感动，那就成功了。所以呢，也渐渐的，我现在什么样的演出场合我都很愿意去。
陈冠宇热情参与很多不同形式的音乐会，甚至于还和小朋友一起说故事，既新鲜又有趣的表演看起来活泼热闹。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凹凸哲学，凸呢就是人生的顺遂跟快乐跟获得，凹就是你的沮丧、你的损失、你的不如意。你跟一个把一个凹字跟一个凸字把它合起来，是不是就没有缺口？那里面的凹跟凸，你自己把它去做随意的排列组合，你会发现越凸相对就越凹。那你就是重点，你在某个东西某个方面你越成功越有获得的话，你可能在相对方面你会失去更多。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有凹有凸，这个才是完美的人生嘛，才是没有缺口的人生。我的热情是，我说过我很乐观，那所有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要归咎一点，我很喜欢音乐，很喜欢钢琴，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我很喜欢 弹完之后，如果真的表现得很好，这种掌声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正面的成就感的肯定。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说你每次表演你只要觉得你好满意，然后你自己都很受感动的时候，那次的掌声就特别热烈，因为观众，我刚才说过，你自己有感动了，你传到下面的感觉大家一定会被你感动。所以我自己每次就感觉自己觉得弹得很收，那一次可能听众也觉得不错不错不错，可是你自己觉得很棒，哇，那种掌声就特别不一样。
陈冠宇老师他在弹奏的时候神情非常的专注，然后整首曲子都融入在其中，可以感觉到说他因为很融入，所以他的肢体表现啊也会有很丰富的感受，嘿，我觉得很棒。
一心追求完美的陈冠宇力求每一场演奏都有最好的表现，然而除了专业敬业的精神之外，最重要的他说他的钢琴永远怀抱着无比的热情。
钢琴家陈冠宇一年平均有40几场的演奏会，同时他也跨界演出，参与了如果儿童剧团，跟团员们一起合作表演童话故事。喜欢接受挑战的陈冠宇对于经常有机会尝试不同的演奏感到非常的开心，同时他也希望自己在音乐的教学跟演奏上能够获得更多知音的共鸣。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